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3月9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可能正在准备火箭的发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再次重申，他将维持对其朝鲜的立场。法国全民大辩论，总统马克龙谈生态转型。法国媒体报道说，为了让更多的中国青年人了解马克思，中国政府1月底推出宣传卡通片《领风者》。听众朋友大家好，据来自朝鲜的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正在准备发射新一轮的导弹，组装的地点位于首都平壤附近的山阴洞导弹研究基地。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线报道，朝鲜可能正在准备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或太空火箭。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还公布了由 Digital Globe 公司提供的有关朝鲜三阴洞设施的两幅卫星图像。这些图像显示，在2月22日，也就是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河内二次峰会前几天，在三阴洞导弹研究中心有卡车和大型载重车辆在移动。此外，在研究中心场地内还看到有轨的车辆和起重机。在国际上备受孤立的朝鲜一直在山阴洞进行弹道导弹和火箭的测试。美国的 NPR 电台援引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朝鲜问题专家刘易斯的话说，如果将这些情况都综合起来看的话，朝鲜在制造火箭时就会做这些事情。就在这几天，已经有其他被公开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有可能正在西海重建其火箭发射场。2018年6月，特朗普与金正日举行首次会晤之后，这个火箭发射场被部分拆除。2018年7月底，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说，有迹象显示朝鲜在平壤郊区的一座工厂里制造新的导弹，而这座工厂正是该国先前生产出第一枚可抵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地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熟悉这些情报的官员指出，据新的证据显示，包括2018年夏季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这座位于山阴洞的工厂正在制造一两枚使用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其中至少有一枚是火星15型，即朝鲜第一枚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再次重申，他将维持对其朝鲜的立场，即要么签一个好的协定，要么就什么都不签，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宁缺毋滥。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再次表示，他维持他对朝鲜的立场，即要么签订一个好的协定，要么就什么都不签。他还继续声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很好。不过，稍早他曾经说，如果有关朝鲜在重建导弹发射场的报道属实，他会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感到非常失望。3月5日，韩联社首先报道说，韩国情报部门发现朝鲜可能正在恢复东昌里导弹试射场的部分设施。随后，华盛顿智库北纬38度以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判断，朝鲜可能在近期重建了该导弹试射场，且行动非常活跃。一名美国匿名高官称，美国将要求朝鲜允许美方核查人员进入该发射场，这是消除朝鲜核武以及远程导弹计划行动的一部分。特朗普表示，现在还是初步报告，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等着看它最终会得到解决。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与朝鲜进行更多对话持开放的态度。他说，特朗普已经准备好进行重大的交易，朝鲜可以通过实现完全无核化换取该国的光明未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周四也曾表示，美方依旧准备与朝鲜进行建设性的谈判。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匿名高官的话说， 华盛顿希望尽早恢复美朝对话。他认为朝鲜完全无核化在特朗普这个任期内是可以实现的。
目前的意大利政府是包含左右两个民粹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在是否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出现了分歧，使该国政府进一步分裂。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本周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正式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全球投资努力的七国集团成员国，引发美国白宫的尖锐批评。意大利对一带一路的支持被认为削弱了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也会削弱欧盟为克服其在如何最好的应对中国投资上的分歧所做的努力。曾经表示支持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是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但态度谨慎的是该国外交部。担任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的极右翼联盟党成员古列尔莫·皮奇呼吁政府内部对一带一路进行进一步的反思。他在推特上写道，目前我认为我们不该按原计划签字，但在被要求进一步置评时，他表示拒绝。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在欧亚大陆、中东及非洲80多个国家资助并兴建基础设施。有几个中欧、东欧国家以及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同意签署支持该倡议的备忘录。但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担心该倡议偏袒中国企业，使项目所在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且被用来增进北京方面的战略与军事影响力。这场有关一带一路的争端也与意大利左翼五星运动党和右翼联盟党之间对一个有争议的铁路项目有关。这个连接意大利城市都灵和法国城市里昂之间的铁路项目已经拖延了数月，被视为是两党冲突的主要源头。
法国全民大辩论，总统马克龙谈生态转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法兰西正在举行全国大辩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年轻人日前在南部城市马赛附近的一处温泉圣地举行第二次辩论，主题围绕环保和生态转型。据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发自辩论会现场的报道，马克龙总统在生态转型部长德鲁吉和内政部长卡斯塔内等多名法国部长的陪同下，出席了这一致力于生态转型的大辩论。这一辩论会的会场是在这座温泉城市的会议中心，有近400人出席了活动，其中包括许多当地的中学生。现场气氛活跃，年轻人态度积极，不畏于向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提问。一位名叫查理的初中生事前做好了准备，他提出了生态问题。查理质问马克龙总统
Qu'est-ce que vous entendez par écologie? Puisque encore aujourd'hui,
您是如何看待生态问题的？今天工厂依然可以朝海里倾泻他们的废物，农药污染土地，也就污染我们的食物。欧洲有20,000吨电子垃圾被运往尼日利亚，您何时采取行动？您有这种权利。
Quand est-ce que vous allez réagir? Vous en avez le pouvoir.
面对初中生查理提出的一连串生态问题，马克龙总统尝试着以其在环保领域所继承的决策遗产来做解释，并承认他无法独自采取行动。马克龙总统说
Hello, Charlie, tu m'as dit, vous avez le pouvoir d'en sortir.
哦，查理，你和我说，你们有权利在一日间实现超越。不是的，我不能在一日间要求所有的人都改变模式，这是不可能的。
Tout le monde passe d'un modèle à l'autre, c'est impossible.
安娜是一名才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她提出了一种人类的良好愿景。已经有一种解决办法了，如果每个人都捡起他们自己的垃圾，就能让地球的污染少一些。
Ça pourrait moins être polluant pour la planète.
面对安娜的善良陈述，马克龙总统赞许地回答说
Mais tu as parfaitement raison. Parfois, on donne le sentiment que...
你完全有道理。有时人们感觉上认为一切都是上面在做，以法律行事，这是必要的。但之后，每个人都有责任来改变。
Chaque individu a sa part de responsabilité et de changement.
本台法语特派记者指出，围绕致力于生态转型的辩论，马克龙总统捍卫其长期以来的个人观点，敦促每个人都应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
领风者是中国制作的一部动画，共七集，每集25分钟，讲述了卡尔马克思与叶尼相爱，与恩格斯相遇，并创作《资本论》的人生经历，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献礼。法国媒体表示说，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知晓马克思，中国政府在去年大规模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后，于今年1月底推出宣传动画片《领风者》。法国国内新闻台《费加罗报》均报道说，为了让中国青年人认识真实的马克思，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娃娃鱼动画设计有限公司今年初推出国漫《领风者》。法国媒体表示，2018年隆重纪念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推出动画《领风者》的创作背后就是来做宣传。法国媒体表示，改革开放40年，经济突飞猛进，但政体仍然是共产国家。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真实的马克思，北京当局不仅在华里和优酷免费上线《领风者》，还在校园免费播放国产的动漫《领风者》。法新社专访了《领风者》的编剧卓斯纳，他表示，我不能随便的下笔，因为这个主题非常具有象征意义。80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编导卓斯纳对法新社记者说，普及推广这一主题不能使它落于俗套。他还表示，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让广大年轻一代能够真实地感受到马克思的所思所想。编剧还表示，对马克思的研究和书籍已经非常多，而我们追求的是让马克思理论摆脱枯燥空洞的口号，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它。他还表示，以动画片形式来介绍马克思还是头一次。法国媒体还表示，很多专家参与了国产动漫《领风者》的编制。环球网2月1日曾报道说，1月28日，《领风者》第一集在视频网站花里上线，目前播放量已经超过102万，评论超过16万，反响热烈。法国媒体说，从播放至今有500万的播放量，但在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500万播放量并不算多。尼里2月13日网站报道说，近日一部讲述千年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一生的传奇故事的国产动画《领风者》在 B 站开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点播量和好评，而《领风者》在豆瓣上得分只有3.9分。越南外交部表示，越南正在试图查清一艘渔船本周在南中国海沉没的原因。一个当地救援机构曾称是中国的船只将其撞沉。据路透社报道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艘渔船于周三在西沙群岛华光礁的岛附近沉没，船上所有5名船员都被另一个越南渔船搭救。周三，越南国家搜索和救援机构表示，该渔船是被一艘中国船舰撞击导致沉没的，但并没有说明该船舰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周四，中国媒体则引用中国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的话说，中国船舰在靠近越南渔船时，渔船就已经沉没了，随后中国渔舰救上了渔船的船员。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越南称该海域为东海，中国宣称拥有该海域90%的主权，并不断扩大军事存在，建立人工岛礁。菲律宾、文莱、台湾也宣称对海域一部分拥有主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3月10日，星期日。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中贸易战激烈复杂进行着，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在面临英国脱欧考验的同时，也力图与中美两大经济体保持合适的距离。欧盟希望在4月份的中欧峰会上能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并要求中国提高投资海外基础设施的透明度。据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于4月9日出席与欧盟领导人的峰会。从2013年至2018年年中，中欧围绕这份双边投资协定已经举行了17轮谈判，但进展极其缓慢。欧盟力求在明年2020年之前与北京方面达成一项投资协定。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这个目标表明双边关系的活跃程度达到一个新水平。分析认为，美中贸易战以及同时发生的美国收紧对中企投资审查，有助于推动北京方面聚焦于巩固中国企业在巨大欧洲市场的准入。而统计数字显示，去年中国对欧盟投资下滑，中资企业2018年对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40%。下降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中国收紧了外汇管制，而欧盟国家方面的监管审查也日益严格。美中贸易战正在显露的一个成果，对欧盟来说也将是一个积极信号。中国立法机构在目前举行的两会期间，正在讨论通过一部新的外商投资法。中国对外商的新规则将包括建立一份所谓的负面清单，列出外资在中国受到限制的行业，同时开放其他所有行业。如果美国向中国争取多年的这一重要让步能够出台，也将有利于欧盟资本和企业在中国的活动。因此，当下欧盟的要务首先是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更加一致的立场，遏制日益扩大的内部分歧。这些分歧目前主要的焦点集中于两个问题上，即如何对待华为技术和如何对待“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在欧洲基础设施上的投资项目。首先看“一带一路”。据报道，欧盟将在下次中欧峰会上呼吁对中国运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式做出改变，特别是改善透明度、包容性、公开采购，为投资者和相关企业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欧盟认为，“一带一路”的大部分基建项目，特别是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的项目，都没有对承建商进行公开招标。赢得巨额合同的公司，往往是由中国政府选定的，整个过程不公开。在华为公司问题上，美国试图说服欧盟盟国不要让华为公司参与新一代移动网络的建设。美国的警示引发欧洲舆论和政界的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努力远未成功。华为进入一些东欧、中欧国家电信市场的现实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变，而仅仅在欧盟经济的火车头国家德国，情况就已经显得较为复杂。英国金融时报说，德国迄今对美国针对华为的行动持抵触的态度。德国官员认为，他们迄今没有看到支持美国指控华为的任何确凿证据。不过，德国在 5G 网络频谱拍卖几天前出台了一套有关电信设备标准。该标准是由德国联邦网络监管机构在联邦信息技术安全署的帮助下制定的。据报道，这份文件没有提到华为，但指出电信设备只能向值得信赖的供应商购买，且供应商必须明确遵守国家安全法规和电信保密规则。在规划和建设网络时，要安装由不同供应商生产的网络和系统组件，避免单一来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3月9日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新闻焦点各有侧重，右翼大报《费加罗报》突出的话题围绕阿尔及利亚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展开，左翼倾向的《解放报》重点关注法国著名建材企业拉法基集团与恐怖伊斯兰国武装之间的关系，天主教十字架报则聚焦法国作家伯辽兹逝世150周年纪念活动。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经济及文化议题展开。阿尔及利亚持续紧张的政治局势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大幅画面，凸显了阿尔及利亚民众周五在首都阿尔及尔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的场景。报道指出，不满情绪继续蔓延，当局处于艰难境地。周五，更多的阿尔及利亚民众动员起来，加入了连续第三个星期的抗议活动的行列，引发总统布特弗里卡众多周边人物选择离开。抗议民众坚决反对总统布特弗里卡继续寻求连任。现年82岁的布特弗里卡已经连续执政20年。费加罗报在社评中指出，阿尔及利亚民众之所以举行抗争，是因为他们对该国的政治现状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年轻一代自豪地挺身而出，拒绝接受已无法再代表国家利益的布特弗里卡继续第五次连任总统。他们通过街头抗议的形式要求制度的改变。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将审议中国外商投资法草案。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在中美紧张的贸易战背景下，刚刚提交人大会议的中国外商投资法案将得到认真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再次重申，期盼与中国达成良好协议。面对不断的批评，中国方面也打算做出表示良好意愿的姿态，承诺公平对待外国投资商。报道指出，这一姿态也是形势所使然，因为目前中国经济遭遇放缓，北京需要吸引外国资本。报道引述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哲面对媒体的表述指出，中国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国家将对外商投资以及外国企业资本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也将禁止使用行政手段迫使外国公司的技术转让。报道指出，这项应在本月15日人大会议的最后一天获得通过的法案却引发非议。欧洲中国商会提出批评，认为这项匆忙中提交的法案是为了满足与美国谈判的需要。此外，中国已故先锋摄影师任航的个人纪念作品展在巴黎的欧洲摄影之家举行。解放报今天利用四个整版版页的篇幅，对这位年轻摄影师及其作品进行了介绍，并刊出其亲朋好友及合作伙伴的追思。该报在报道的开头写道，欧洲摄影之家举办的展览既是一个欢快的节日，也是一个悲伤的纪念日。中国已故先锋摄影师任航在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之际，选择在两年前的2017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仅29岁。任航来自中国的东北，当初他到北京学习广告专业时身无分文，边学习边开始四处拍摄照片。报道指出，在中国拍摄裸照十分困难，但他的作品却在国外得到极大的欣赏。任航通过其作品展示了年轻人渴望快乐、向往自由以及摆脱独裁制度的愿望。他以一种鲜明大胆的视觉风格，将美丽、天真无邪、性别模糊的个体展示在人们的眼前，非常具有吸引力。2017年，患有抑郁症的任航从一座大楼的28层跳了下来，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中国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本周在京召开，说北京进入战时戒备状态一点不过分，人大代表下榻酒店外及周边居民小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随处可见协警特警的身影。听北京的哥说，每天早上从人大代表下榻的各个酒店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一律封路。 网友陆天明3月1号发帖说，中午去附近一家肉饼店吃快餐，路过一家住了两会代表的宾馆，整个宾馆用蓝色铁丝网包围起来，警车、警察、辅警便衣如临大敌，保护好人民代表绝对应该，但需要用铁丝网将驻地围住吗？我在北京40多年了，年年有两会，唯有这两年看到动用铁丝网包围代表驻地，用铁丝网隔离人民和来开会的人民代表，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进入三月两会敏感期，互联网社交平台一片消杀，微信、微博肆意批量删帖、封群、封号。网友纷纷指责腾讯、新浪公司严重侵害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违反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有网友发帖说，说人话被禁止，不说人话叫低级红高级黑，同样被禁止，唯一的选项是沉默，这已经超过了文革，那时你可以尽情低级红，偶尔可以高级黑，可见天朝又周期性的进入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阶段。这两天刷爆网络的一张图片，是连任了13届人大代表申纪兰在举手投赞成票，图片上摘录了他过往的人大提案，比如建议取消电视遥控器，固定看中央一台，建议上网的中国人必须通过政审，建议取消贪官称呼，将贪官一律称为混入党内的人民群众。从这些荒唐提案大致可以知晓一部分人大代表的认知水平。因此在听到本届人大代表说出中国疫苗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的汽车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治疗癌症是世界上最好的雷雨时，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正如一位网友对申纪兰的评价，一句中国5000年政治体制的标本，只要你还在，文明进不来，愚昧走不了。一篇题为他们就是问题怎能解决问题的网文这样写道，这么多年来食药品安全问题解决了吗？老百姓的医疗负担降低了吗？教育问题解决了吗？养老问题解决了吗？事实是食药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百姓医疗负担日益加重，苦不堪言，教育改革越来越扭曲，甚至非常变态，学校成了一个个肮脏的衙门，孤寡老人无依无靠，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不断激化，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因此他们能解决问题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问题本身，他们就是这个畸形社会的病灶。再说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他们是大家选出来的吗？不是。是百姓众望所归的吗？不是。他们都是地方上的老爷们指定的，是一层层一级级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长相各异，年龄不一，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听话驯服，会唱赞歌，会说好话，懂得上面的喜好，膝盖灵活，能够随时下跪。一篇按朱自清的名篇《春》套作的网文近日刷爆社交平台，文章这样写道，盼望着，盼望着，三月来了，代表委员们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代表们欣欣然张开了眼，一切都正确起来了，对群众也貌似关心起来了，仿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样子。文艺的、演艺的、商界的、政界的，你拥着我，我拥着你，簇拥着坐满了会堂。代表农民的纪兰老太太气宇轩昂、颤巍巍的又来了，唯一现存的连任13届代表，证明农民的地位从来没变过。老太太最自豪的是，半个世纪以来从来没代替农民投过一次反对票。小林姐姐也来了， 除了能力之外，他的其他资本为零，他是我们的励志偶像，代表了英雄不问出处。代表委员们这些年来使劲儿地为人民着想，提出很多感人的提案，比如初中文凭以下的不能生孩子，农民的孩子最好不要读大学，呼吸新鲜空气要纳税。所有提案里带来假惺惺的气息，混着马屁味儿，还有菊花香。代表们出来后，电视台一片祥和的气氛，报纸上一派欢欣鼓舞。唯一能确认的，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比正确更正确，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请听《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十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委内瑞拉中国角色关键，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争取北京支持，委内瑞拉深陷超级通胀，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全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大概300万逃离本国。反对派领袖兼国会议长瓜伊多宣誓为临时总统，获得美国、欧盟以及大部分拉美国家承认，与获中国支持的马杜罗打对台。瓜伊多尊重中国作为全球强权的地位，也认识到中国在拉美、加勒比海的经济建设实力。瓜伊多指出，由于马杜罗政府的贪腐无能，已经使中国在委内瑞拉的经济利益受损，他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
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恶化到了什么地步？
马杜罗上任五年以来，委内瑞拉的 GDP 萎缩了45%，他们的货币玻利瓦对美元一年贬值9.9%，最低薪资相当于月薪2美元。根据统计，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失业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18年的11月，委内瑞拉一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30%，物价上涨了13000倍，300万人因此逃离国家，到他乡另谋生计。医药和食品等基本用品严重缺乏，公营机关以及医院都面临停摆。过百名驻守边境的军人甚至也因为救援物资的吸引而在哥伦比亚边境叛变，偷渡到哥伦比亚境内。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在政治上，委内瑞拉人民为什么反对马杜罗呢？
委内瑞拉的立法机关原本是由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在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反对派联盟民主团结圆桌会议大获全胜，167席之中他们赢得112席，而执政党只有55席。即使在2016年马杜罗政府以选举舞弊之名取消了3名议员的资格，反对派仍然具有议会的否决权。马杜罗政府疑似废除议会的权利，他在2017年举行制宪大会选举，选出为自己所用的制宪大会备受反对派和多国批评。
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有哪些变化呢？
过去10年，中国扩大和深化对拉美的关系，尤其是那些陷入财政困境、正在寻找美国影响力之外替代选择的左倾政府。例如2014年，阿根廷总统费南德斯在政府拖欠1000亿美元国际债务后转向北京。中国除了提供111亿美元的贷款的货币互换，增加阿根廷的外汇储备，还重建一条贯穿阿根廷农业心脏的铁路线，修建2座水电站。阿根廷有学者指出，费南德斯和中国签署的协议比前两届政府加起来还多。
再请您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的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来报道，珠海台商豪门国际开发公司董事长简廷寨与高雄市长 韩国瑜会面，复制在中国大陆的成功经验，争取在高雄建主题公园，发展国际旅游观光产业。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年的第十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星期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雅尼克和索菲合编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世界各国发展日趋密切的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事务。西藏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与全球的民主发展趋势遥相呼应，而就如何回应西藏人民的诉求与如何推动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滞后的中国转入民主的轨道，国际社会实质上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求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法广中文部的专访时表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顺势而行。现在就请听法广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10月19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一部分。
非常感谢呢，也是十分荣幸的，你能够接受我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就我的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就是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中国现在呢，尤其更大的变化就是说它在经济上实力的增长，中国所谓中国的崛起，那这个形势呢，造成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引起了整个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变化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经常我们会问到您的很多的问题是关于西藏的本身的问题，您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获奖者，又是这个世界著名的精神领袖，怎么样看待中国这个崛起？中国这个崛起是不是会把世界走向民主的这个前景会暗淡下来？因为中国现在它拒绝走向民主。
第二个，共产党给积极人路，他变成读书以后去第一这个政府领满足了不提的从属性态的还是搞起来的。
从大的方面讲，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的可以说是集权的这种制度能够去影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您刚刚讲的也非常不错，就是说中国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得能够协助到解决世界上现在面临的经济上的很多危机，这也是一个事实。如果真的能帮助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当然在世界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没有完全的民主化的一些国家，小的国家，他们觉得哎，没有民主也好，你看中国没有民主但是它的经济很强大，也许会出现这些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因为中国的这种经济上的崛起，他们必须要跟中国合作，必须要跟中国接触，但是呢他们内心当中没有认同中共现在的那种专制的制度。另一方面呢，因为中国的这种经济上的崛起使得民众的条件也在改善当中，所以在全世界中国的旅游的人口在增长，学生到国外留学的这个人口也在增长。如果这种跟国际的接触越来越广泛的话，西方的这种民主的价值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更深。如果中国现在的这个状况跟三四十年以前去对比的话，那变化简直是天壤之别。其实这个分界点呢，分水岭主要是在邓小平 复出以后，改革开放以后，使得很多中国的民众对西方的这种接触，使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最大的希望，我在公开也讲过，就是说共产党如果是突然变化，突然崩溃的话，正如过去这个苏联的所发生的状况一样，后来因为苏联的这种共产党政权的突然的瓦解，是产生了很多很多负面的一些问题。一样的，共产党如果突然这样瓦解的话，可能中国内部可能发生更大的问题，说不定它的周边的国家也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这样的不如就是说共产党带头渐渐的变化跟走向这种改革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最近中国的副主席习近平，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里面呢提到说党内的民主，其中提到说基层的这种党内的选举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胡锦涛在十七大的大会上啊，报告里面也提到很多这个民主这两个字，但是实际上民主不仅仅是一个词，它有它的内容。
就是刚才讲的估计这给他帮助的开始不一不一的这个的吧。
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得出来，中国这些领导人他们觉得民主这是重要的。我经常跟一些朋友啊公开的讲，我们要看到世界的变化，除了西方国家以外，你看这个非洲还有这个拉丁美洲慢慢的也走向这种民主化，这个是世界的一个趋势，一个潮流。那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它没有办法就是说不循这个潮流走，这是一个时间的长远以及它的速度的快慢而已。所以中国真的如果不走按照世界的这种发展的潮流去，背道而驰的话，那对中国是没有利益的。所以我想中国领导人他可能考虑到很多方面，但是他也知道世界的这种潮流是没有办法挡的，所以他们如果知道这是一个长远的利益的话，他们应该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也想透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这个采访，我想提出来，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呢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这么一个大国的时候，它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它要利益这个世界，它要帮助这个世界，它要服务这个世界，这样的话它会做到一个伟大的事业。那现在为什么中国不能做这些？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不信任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这个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还有待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一直在讲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当然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的时候，比如在朝鲜战争啊等等，那个时候当然有国家的机密，但是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透明，这是一个很可悲很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利益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那因为不透明使得周边的国家也好，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跟猜忌，比如说新闻的这种垄断、新闻的封锁以及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一个不透明的问题，而且对中国它本身的一种形象也是有损害的，使得人们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人也好，一个国家他是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他可以面对，然后对世界说对不起就完了。
农村时候，农村穷下，广大的生，这天干不多，这样的人是多。
我听了以后觉得您这个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对世界啊，对中国发展的一个趋势的洞察性质的这样一个观点，也是比较乐观的对中国的前途。但是我们作为记者，可能跟现实贴得更紧一点。比如说，我现在觉得从2008年以来，就2008年，尤其从三月西藏危机。然后呢到了奥运会的火炬的传递等等，当时世界舆论对西藏问题的谈论的特别多，也是世界舆论特别关注西藏问题的时候。但是后来呢，中国方面呢对这样一个情况呢进行了一些反制，在欧洲在美国都有一些外交上的攻势，那么出现了一些是不是舆论说的比较少了。比如说我这次想问一下，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这次你没有能够在美国见到他，跟中国的外交上的出击有没有关系？另外下一次的日程在美国什么时候见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安排？
大家呢，您说还是有预计的， 就
是中共外交的这种压力是一定有了，但是奥巴马本身的这个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这一次到了中国以后，当然要谈到很多问题，其中他跟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呢，他想把这个西藏的问题，就是说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啊，能够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问题呢，他希望跟中国领导人交流。那希望呢，就是说在这个交流之前呢，不要激怒中国，也就是说不要让中国产生不愉快的一种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道理的。那我们呢，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说透过我们的一些非常亲密的朋友，接到一些中共的相关的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个时间跟奥巴马见面的这些讯息，我们觉得这个是透过朋友的一个建议的，也可以同意。所以这两个原因呢，上一次我去的时候呢，我可以同意就是不见奥巴马。那当然已经达成的协议就是说，奥巴马从中国回来以后，他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见我，但是因为我的行程也不是说随时马上就可以去的，因为我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很多重要的行程可能就是一年或者两年之前就定好的，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那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他们，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说马上也可以去，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什么时候可能会见到。
除了美国方面以外呢，还有就是欧洲。欧洲呢，我们欧洲有舆论认为呢，欧洲就从舆论到国家领导人对您对西藏问题都是十分关注的，您的这个声誉也是特别好的。但是因为这个外交上最近这一段时期的情况，尤其是法国总统跟您会见是在波兰会见以后，到现在就是中国和法国的这个关系还没有真正的恢复起来。所以我不知道你对欧洲的情况怎么看，另外是不是觉得跟法国萨科齐总统还有会面的机会，甚至是在法国。
可是我们这个就在CNN interview chapter，我是不是搞到
的是？关于这个刚刚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最近在美国的时候 ，CNN 的一个采访，他们也提到关于跟奥巴马见面的问题。我跟他们解释，就刚刚跟你讲的差不多一样。那同时呢，我跟他们开玩笑的讲到说，我去年呢见了德国的总理以及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呢得到了中国的这种惩罚。那我说这种惩罚呢，如果奥巴马见了以后，中共要惩罚奥巴马也不行，不惩罚也不行，所以可能是一个很巧妙的事。你也知道，我见了这些法国的总统以后呢，中共是非常的不高兴。当然一方面因为中共认为我是魔鬼，他们认为法国总统跟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当然是不高兴的。但是我实际上到世界上很多国家，我觉得我到这些国家去的目的其实不是去捡一些政治任务，我主要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的责任也好，我的一个发言也好，就是提升人类的这种善心，人类的道德潮受是很重要的。我作为60亿人口当中的一个人，也是人类的一分子，我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去提升人类既有的内心的这种善根。这个跟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有内心的一种善根，我们要发掘它，我们要提升它，使得这个人类呢是一个和谐的人类。这是我第一个的目标。第二个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一种和谐跟和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两个呢，我一直是我觉得我的责任跟我在发言。所以我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就是对大众的演讲，跟人民之间的见面跟对话论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见到一些国家的这些领导人我很高兴，但是这不是我的主要的目的。那我也同时呢，不想造成对他们的一种困扰。
这第二问题，那没什么多，他那两个，我的同行也好的，没什么多做不了。
所以我以上提到的就两个这种责任呢，这个就在我亡身之前呢，我离开这个人世间之前，我都会推动努力。
但别的，别的人搞了啥啥呢？我拍不了，因打了没名药的。
关于这个西藏问题的方面呢，因为我是一个藏人，那同时呢我有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名称， 不仅是这样，而且在西藏境内外的这些西藏人民呢，对我一直是有一种依托，然后呢信任我。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一再说有责任呢，为境内外的西藏人民做一个代言人、发言人，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责任。但是在2001年开始，我们在流亡社会进行了这种选举，那这个选举呢，就是人民投票选举这个行政首长。那这个从此以后呢，我已经处于一种半退休的状态。那政治的部分呢，行政的部分由选举出来的首长他来负责。所以我有时候很骄傲的讲，就是说达拉喇嘛400多年的这种历史，对西藏政教的治政的这种历史呢，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走入了这种历史。目前呢，在政治方面呢，其实我可以说是一个顾问，我没有专门去决定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刚刚我讲的第三个责任呢，其实它是有限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广中文部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秋天在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一部分。达赖喇嘛认为民主是世界的趋势，中国应顺势而行。在明天同一时间，请注意收听法广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二部分。达赖喇嘛说，热比亚赞成其以非暴力寻求自治的立场。
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赫利夫巴黎第52课。
巴赫利夫巴黎。
Bonjour, je m'appelle Daniel, j'ai 15 ans, je suis franco-chinois. J'aime bien le skate et le roller, mais ma mère trouve ça dangereux, donc elle ne m'autorise pas. Maintenant, j'ai envie de savoir, est-ce qu'il y a des cours qui sont surveillés par des moniteurs? Est-ce qu'il y a des mesures de sécurité?
Daniel 是一年前返回巴黎的法国华裔中学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巴黎室内滑行运动场 L'Espace de Glisse Parisien。
Allez.
我们的教练 Nasser 将给我们上一节滑板启蒙课。
OK, Malik, Noah, tout le monde. Je vais proposer une figure. Et donc vous, vous devrez enchaîner la figure plus une figure à vous. OK, vas-y Malik, à toi. Rock, attention, ne gênez pas. Tel tap.Et pivot.
Oh, ils sont forts.
我被孩子们正在做的各种滑板花样动作给镇住了，而且所有这些动作都使用英文名称 rock and roll, delta, pivot.
Et dans ce parc, il y a beaucoup de U. Est-ce qu'ils ont un niveau différent?
Ce que tu appelles U, en fait, ça s'appelle des balls. Donc là, derrière moi, là, tu vas avoir le ball. Et ça, c'est plutôt pour des gens assez confirmés. D'accord?
Daniel 所说的浴就是碗形池 ball， 这种滑板池是经验丰富的滑板运动员的专用池。
Ensuite, on a l'air de street. C'est tout en descente. Donc, du coup, les débutants, en fai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fforts à fournir pour apprendre déjà à glisser.
这个区叫街区 street， 街区的滑道坡度较缓，这是初学者的专用区。
Et ensuite, on a la zone d'initiation.C'est une zone avec beaucoup de courbes pour bien apprendre à descendre des plans inclinés.
这个区叫启蒙区 la zone d'initiation, 配备了很多供初学者练习的曲线滑道。
Donc oui, on a trois zones de très dur, moyen et facile après. Voilà.
看来场馆里为各种程度的人开辟了专用滑道，有高难度的 très dur。有一定难度的 moyen， 还有低难度的 facile。
Allez Noah, c'est à toi. T'as compris? Allez, ah Noah, dommage. T'es le skateboard, c'est pas que de la chance, hein? Il faut t'appliquer, Noah.
Nasser 说，一定要勤练习 ，il faut s'appliquer。滑板运动很刺激，但需要勤学苦练才会有享受感。
Allez, suivant, c'est toi.
好嘞，孩子们开始做另一套花样动作了。
Quelles sont les protections obligatoires avec le casque et des autres?
Je t'explique grosso modo. Les protège-poignets, c'est ce qu'on met sur les mains. Les coudières, c'est ce qu'on met sur les coudes. Et ce qu'on a aux genoux, c'est les genouillères. Ce qu'on est obligé de porter au skatepark, c'est un casque pour éviter les traumatismes crâniens et tout ça. Mais sinon, tout est facultatif.
滑板运动有一整套护具, 如护腕, les protège-poignets, 护肘, les coudières. 当然,这些是非强制性的护具, c'est facultatif. 但头盔是属于强制性的护具, c'est obligatoire.
Après, quand je sens qu'il y a un risque potentiel d'accident ou de chute, je suis obligé de dire de mettre des genouillères, par exemple. Victor, tu vas mettre tes genouillères. Dépêche-toi.
Ah, Victor 不想戴护具, Nasser 不希望孩子们冒任何风险, 所以要求他们戴上护膝, des genouillères.
Allez, suivant, c'est toi. Ok, telle tape, pivot. Axel front et après Fibble. Oh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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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à. Il est trop fort. Il ne te reste plus qu'une figure et je crois que tu nous élimines tous là.
Et qu'est-ce que vous avez comme conseil que si leurs parents n'autorisent pas leur enfant à aller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Bah pour rassurer les parents, moi je te dirais que c'est pas plus dangereux que d'aller jouer au foot ou de faire du badminton ou quoi au caisse. Donc les parents qui ne veulent pas emmener leurs enfants au skatepark, bah en général, si l'enfant il insiste un peu et qu'il vienne au skatepark, il change d'avis tout de suite en fait. Il faut venir voir avant de dire non en gros.
Nasser 表示, 滑板运动并不比其他运动风险更大, 前提是遵守安全规则, 他建议父母们先陪孩子们到这里来看一次训练, 再对孩子们说不。
Daniel, finalement, toi, tu préfères faire quoi? Du roller, du skate ou de la trottinette?
Je ne sais pas encore, mais je suis choisi entre roller et skate.
Pourquoi?
Le roller, c'est ce que j'aimais faire avant. Et je trouve que le skate, c'est très sécurisé, c'est pas dangereux que ma mère pensait.
Daniel, 在轮滑与滑板之间犹豫不决，至少他已经看到所有的训练都是安全的。
Au revoir, Nasser.
Au revoir, bonne soirée. J'ai été ravi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Nous aussi.
Merci, Daniel.
Merci.
C'est un plaisir. J'espère te voir bientôt à l'EGP skater.
Merci, je suis à côté.
Bah, tu viens quand tu veux, t'es bienvenue.
好吧, Daniel 现在只需说服妈妈就可以了。这里既不用花钱, 而且绝对安全。再说, Nasser 已经向他发出了邀请。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可能正在准备火箭的发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再次重申，他将维持其对朝鲜的立场。法国全民大辩论，总统马克龙谈生态转型。法国媒体报道说， 为了更多中国年轻人了解马克思，中国政府1月底推出宣传卡通片《领风者》。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 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Le portail laisse passer une lueur et c'est grand.